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从这周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系列的学习。我们刚刚结束了上一个系列哈，那么现在呢，这个系列呢，我们将要学习呢，就是圣经当中的一些比较疑难的一些问题，我们提出来呢，我们提出来呢做一些解答。我们会使用大概我们4到5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来解答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大家常见的就是经常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呢，就是一个人的信仰啊，如果呢是在对圣经的理解当中过程当中，如果你的疑难没有得到解答的话呢，那个疑难呢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信心，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但是当这些疑难问题能够解答了以后呢，得到了解答以后呢然后呢你的信心就会更加的提升会更加的坚固所以呢这个星期，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就会来做一些这样的疑难问题的一些解答。有一些疑难问题呢，可能大家都从来没注意过你们会说真的是这样哦，怎么我都没有注意到呢其实是真的因为然后你会发现，透过这个疑难问题的这些解答呢你也会能够对圣经有更深刻的认识然后有一些呢更对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有更深刻的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呢更进一步，好吗？那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就来先讲其中的几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问的经常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问的每一个圣经问题都会得到多种不同的答案那既然圣经是很容易明白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各自的观点都不一致呢那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十大得到错误答案的这个原因，就是讲到为什么这个对同样一节圣经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呢为什么会有一些有很多这种不一致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呢，圣经的这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的，就是对它的经文的正确的理解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最初这个作者写这卷书的时候，或者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就是最准确的意思。OK 所以呢，其他的答案呢，就是都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就是十大得到错误答案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十个得到错误答案的原因和十个得到正确答案的这个方法呢，我们都是在上一次在讲释经记的时候叫做释经法的时候呢，都给大家讲过了。那现在呢，我们大家呢就会再来复习一下。所以这个复习的时候呢，我们会快速的，就是我会快速的就是过一遍。那我就不会做具体的阐述了，因为这只是一个复习。但是这个复习对大家来讲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同一节经文的理解上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解经会解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因，主要是哪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就是骄傲，有的时候呢，甚至我们认为呢我们都不愿意承认我们可能错了，特别是有一些可能信主时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本身就是教会的这个牧者或传道人就是就自认为呢自己在圣经的理解上，自己的圣经的这个造诣上面已经是比别人要深厚很多听了很多的讲道学习了很多的这个读了很多的神学著作等等的，也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错了这是骄傲，这是第一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第一个是骄傲就上帝反复警告我们不要骄傲，因为骄傲实在是在神的眼里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因为骄傲呢就是将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说，他说骄傲呢是一切的罪之母，一切罪恶的一切罪的这个之母，它会孕育出许许多多其他的罪来所以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有可能错了。OK， 第二个呢就是懒惰，有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深入学习，就是采用一种呢且信且行的态度，就是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不愿意自己去查考，不愿意自己去研究那对于传道人来讲，这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弱点非常致命的。那第三呢就是愚忠，有时候呢我们忠于自己的宗派或导师，多过的忠于神就是比方说你会跟随某一个神学家，跟随某一个牧师，你非常的敬佩他，非常的喜欢他。有的人比方说我特别的尊崇唐崇荣，或者我特别的尊崇麦克阿瑟，我特别的尊崇派伯约翰派伯等等。然后每一个人在跟随他的这个一个导师或者宗派的导师，或者说是一个神学家的时候呢，你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全盘接受了。 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是每一个哪怕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他都有他的弱点， OK， 都有他擅长的领域和不擅长的领域。所以呢，你不能够把人当做一个神来看待， OK， 只有耶稣是 完美的，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完美的，任何其他的人都有他的缺陷， OK， 所以不要愚忠。第四呢，是情感倾向。有时候呢，只愿意接受那些我们感觉良好的答案，不愿意接受那些触犯我们世界观的教育啊。比方说世界圣经当中常常会教导我们说关于同性恋的罪啊，我们会认为说圣经反复说同性恋是个罪啊，那撒谎是罪啊，然后呢欺诈是罪啊，然后犯奸淫是罪等等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说这些东西，哎呀，没有那么严重啊，圣经都是只是一个建议啦，并没有说很严格的定义我们就 不要这样去做啦啊等等的。然后你就会愿意呢，不愿意去接受那些啊违反了你的世界观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教导。就是特别是如果你家里出了一个比方说同性恋的孩子啊，或者是有同性恋倾向的这些人呢，这个亲人呢，然后你就更加愿意，就是说因为感情的缘故，你倾向于认为的圣经的解释可能是不对的，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啊等等的， OK， 就是情感倾向，不愿意比方说就是不信主的，圣经很明确的，那信上帝的儿子的啊，那就会有永生，不信的人呢就已经定罪了。但是呢，因为我们情感的原因呢，我们不愿意相信呢，我们这些不信的亲人离世了以后呢，会跟神永绝啊，会跟神永远隔绝，会去地狱，会下地狱。我们不愿意去相信这个，因为触犯了我们的情感， OK。 所以等等的这些就是情感倾向。第五呢，就是固执己见啊。固执己见呢，就是对于神自己都很沉默的问题呢，有时候我们谈论着起来会满带权威。比方说圣经当中关于不能够喝酒，是能不能喝酒的问题，能不能抽烟的问题。那抽烟喝酒这两个问题呢啊，在圣经当中都没有禁止去抽，都没有禁止。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呢，我自己会比神更加的圣洁，就是说圣经当中说到不能够醉酒，可是我要提高另外一个级别，就是说连喝酒都不能够喝啊。那抽烟也认为呢啊，圣经当中虽然圣经当中是沉默的，但是我们认为呢，抽烟也是罪啊。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这样带着自己的这种权威，带着自己的这种固执己见呢啊，去论断啊。第六呢，是断章取义啊。这个呢是非常常见的，常常呢把经文当中拿出来呢提出来，然后想去按照你的意思去解释它啊，忽略了它上下文的这种适用的这种情况，这是非常严重的，经常常见的一种错误。第七呢，就是不良的释经啊，就是往往呢在没有释经的前提下就开始应用，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哈。然后第六是文化盲区，也就是说通过以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情景呢来去解释经文，而不是将之还原到最初的语言和意思，就是以中国人的眼光，以中国人的文化，甚至以中国人的道教佛教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角度去解释圣经啊，这是错误的啊，一定要注意，你一定不能够带着文化这个有色眼去解释圣经，你一定呢就是要把圣经还原到它最初的那种文化啊，最初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去解释它的原因，你才能够得到准确的意思。这个我们在讲到释经基础释经法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哈，我就不多讲。然后第九呢，就是畏惧和怀疑。有时候我们认为呢，表面上矛盾呢就是真矛盾，害怕科学上的新发现，不愿意接受他们。那比方说圣经当中很早就讲到了，说是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进化论啊，世界是由神创造的啊。然后呢，但是呢科学上呢就不会认为这样呢，是科学认为呢说哦，世界这个一切都是进化而来的，我们人类是进化而来，从猴子变来的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就很愿意去拥抱这个世界的所谓的科学的新发现啊。然后呢，但是呢，就觉得圣经呢啊是那另外一回事了，圣经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就开始怀疑圣经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一块要永远的坚定的相信圣经上的话是永远正确的，因为科学它有它的局限性啊。然后科学最后呢，它会跟上来的。第十个呢，就是成长的局限。有时候呢，我们想明白的教育呢，超过我们目前的成熟度啊。那特别是对于刚信主的这个弟兄姊妹来讲，有一些教育呢，你可能是很难理解的。你比方说三位一体啊等等的这些可能就对于刚信主的人来讲，可能就很难理解啊。但是没关系，慢慢的呢，随着你熟人成熟度的这个提高，然后有一些问题呢，你就会慢慢理解了。好。 好，这个是，那么我们如何获得正确的答案呢？那我们就来提出一个十大获得正确答案的原因，就如何获得一个正确的答案。第一个呢是，当然就是如果骄傲的相反的那边呢，就是谦卑，要认识到呢你的认知可能不完整，求神的挪去你骄傲的罪，愿意在神的面前呢谦卑下来，承认你有可能错误，然后钻研神的道，竭力钻研啊，得蒙神的许可，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忠于真理，不要忠于某一个宗派或者某一个导师，要忠于真理。 OK 啊，而且呢再去跟随这个宗派，就是读神学家的著作也好，听别人的讲道也好，一定要像吃鱼一样，把鱼肉吃下去，把骨头剔出来，一定要注意每一条鱼它都有鱼肉和鱼骨啊，也就是说每一个圣经老师，每一个神学家和牧师，他都有他的这个肉给你吃的部分，也有一些呢是刺，是不能吃下去的，你一定要学会去分辨，好吗？啊，第四呢，就是让神做神，就是让神成为神啊，接受圣经里神启示他自己，不要去为神辩护啊，不要去为神呢去更改啊，就然后就去为啊，叫神不是这个意思。比方说讲到神震怒啊神的审判啊然后很多人就因为不喜欢，就很愿意去说为神哦，其实神不是这样审判，神不是要把人拆到地狱里头，不要去做这种事情，让上帝做上帝，上帝怎么样说的，他就是怎么样的。OK， 他的真理就是真理，他这样去启示的，就是他就是这样启示的啊，不要去为他辩护。然后第五呢，就是我的观点是什么，一定要确保呢，就是在你提出某一个圣经当中不是很明确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指出说这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将你的观点跟圣经当中的事实分开。有你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意识到你可能错了，所以呢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一定要讲到圣经是没有这样说的，但是我的观点，我的理解是什么，一定要这样加上这一句话。 OK， 然后第六呢，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的经文在上下文里面去进行解释啊，何时谁写给谁，哪里正确，然后谁写的啊，为什么写啊等等，这个我们在上一次讲释经法的时候讲过哈。然后第七呢，就是首先要释经啊，先把我阅读圣经，然后解释圣经，然后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提出疑问，对不对？提出疑问呢再来解释，解释完了以后最后才应用，我们讲到四部释经法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哈。然后第八呢，就是原始背景，总是根据原始的文化语言和情形，而不是你的国情和文化背景去解释圣经。圣经当中，圣经是以它的这个希伯来，比方说旧约，它是在希伯来的文化，在中东，在那样子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是在公元前多少的年前写的，那你一定要按照当时的这种历史文化和背景语言背景等等去解释着他这个圣经，而不是按照你中国人的儒释道，或者是你传统的文化等等的，就是这种这样的一种眼睛或者是汉字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去解释。所以要非常的小心，要在解释圣经的原始背景和文化背景。 OK 第九呢，真理就是真理绝不要为神感到抱歉神说这个地球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神创造了世界神是就是各按其类然后来创造的万物，那你就是各按其类，就是坚决的支持圣经的真理不要呢去屈就所谓的科学科学的发现，勇敢，科学会跟上来的。 OK 第十呢，就是享受成长，不要指望一下子就明白所有的答案，按照神给你的速度享受呢学习之旅的每一步的乐趣。好，现在呢我们就讲完了十个得出错误答案的原因，还有呢十个得出正确答案的原因。那现在呢我们就会说，通常呢难题呢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呢很多答案听上去都有道理大家有没有发现是很多时候呢你就不是因为缺少答案，就觉得很多人都提出了答案，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我们就知道在每一节经文上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不是不可能所有的都是正确的。 OK， 所以呢我们就要找到这个正确的解释。好，那么现在我们准备好刁钻问题的诚实答案了吗？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路加呢，在不是路加福音就是路加这个作者呢，在使徒行传，大家知道路加写了两卷书，一个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的9:7里，他说呢，他说到保罗当时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呢，被耶稣就是被主耶稣呢就是从马上震下来，就是这个一个大光照亮着他，然后呢同时还有声音出来，然后他当时是这么描写的，他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好，这是他在这个九章七节里说的。然后呢，接着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九节里呢，保罗又说，与我同行的人呢，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OK， 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很多这些，特别是对敌对基督的人呢，就是这个反基督徒的这些人呢，就是这些异教徒啊，或者是无神论者，他很喜欢用圣经来攻击我们。他会说，哎，你看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这个九章七节说他听见了声音看不见人，然后二十二章九节又说他看见的光却没有听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前面说 听见了，这后面又说没听见，那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自相矛盾吗？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就看一下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节经文。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可能错的、啊、圣经是不会有错误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那这个词听见这个词在九章七节和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九节里面啊，他都讲到听见在希腊文里面它是这个意思哈啊，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啊，就是在九章七节的听到了一个声音，但是我没听到一个声音，也看就是在前面的，就是他说啊，听见声音看不见人，也就是当时呢，像耶稣在跟保罗说话的时候，就天上有一个大光，同时呢有一个像电闪雷鸣的那种感觉，就看见一道大光啊，就是然后呢，同时有非常大的声音出来啊，但是这个声音和这个光呢？和这个只有保罗知道，只有保罗听到了，只有保罗听清楚了，只有保罗看到了耶稣这个人，但是其他的人呢是与之无关的，神不会向他们启示，神不会不愿意向他们显现，他只愿意向保罗一个人显现，所以呢，他听到了，其他人呢只是看到了一个光，没有看到，就听到了一个只听，然后声音呢就只听到一个说话的声音，但是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二十二章九节里说，他们也看见了那个光啊，但是呢没有看见人，也没有看见，只是看到一道非常亮的光，同时呢没有明白那个声音在说什么，也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保罗，就是很大的那种声音呢，就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听清楚了，但其他人是听不清楚的，只是听到了有一个声音而已，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这并没有这个出入，并没有矛盾，就像耶稣有的时候呢他在世的时候，他在登山宝训啊，有的时候教导的时候，他常常会对法利赛人啊，对一些心肠刚硬的人呢，常常会让他们的心呢蒙上一层油脂，不让他们听明白，不让他们看见啊，但是呢他却会愿意把一些真理呢启示给他愿意启示的人，就在这里同样是这个道理。 OK 啊，他只愿意向保罗启示他所说的话，让他听明白，让他看清楚，但这一无关的人呢，他只是看到一个光啊，只是看到一个嗡嗡嗡嗡的声音，但是那个声音说了什么、他们就没听清楚。 OK 就听不到啊，是这个意思哈。那另外一个稍微难一点的问题我们来讲一下，下一个呢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六章四十四节里面，他会说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来，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啊。然后很多人呢，特别是有一些不相信预定论，就是不相信神拣选论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来到神这里，耶稣在这里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来到我这里的这些人，就吸引了我的人都是因为父已经把他们吸引过来了，就是已经把他们把他们召集过来了然后呢就是父在做这个工作，是父呢拣选了，很最早在创世之前他就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这些人呢神已经预定了要拣选你的了。 OK 所以这句话里的意思，很多人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相信不愿意相信这个神有绝对的这个在救恩方面有绝对的主权的人呢，总是认为说神呢不是靠着他的这种神的力量和大能去把我们拯救，而是呢他用一种非常安慰，一种慈祥，一种爱声来吸引我们，好像就是说好像一个男士好像一个男士谈恋爱去追求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样，一定要拼命的去追她，哎呀你来吧，那看我多爱你啊，我今天给你买花，明天给你买巧克力，我带你去怎么样去度假等等的，给你买钻石，然后就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吸引，最后女孩子说那我束手就擒吧，你那么爱我的话，那我就跟着你了吧。那是不是同样这个词是神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吸引我们呢？还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召唤我们来追求我们，是神在追求我们吗？神在追求我们，想方设法就像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一样，追求这样就追求人，然后到最后我们被他的恩慈 感动，然后就是然后就束手就擒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哈。若不是父差我来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的，这个吸引这个词呢，在中文里面没办法去解释清楚它的这个原文的希腊文里面的含义。希腊文里面的含义呢，然后呢，希腊文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就是它是拽出来的意思，是一个用力量把它拽出来的意思。OK， 就是吸和引有点像那个很强的这个电磁，就是很强的那个磁铁一样的这种东西，就把你吸过来啊。就比方说从水井里打水上来，我们就会用这个词儿啊 ，hoko 呢就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意思 ，hoko 就把水打出来啊。我们不会呢用词言爱语来去吸水，把那个水啊水啊你上来吧，你上来吧，然后用手去招它，水啊你上来吧，你上来吧，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将水呢从水里拽上来，用水桶把它打出来，把它拽上来啊。同样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还有其他地方用了好几次。你比方说雅各书里面2:6，他就说到呢，有钱人呢常常会将穷人呢拽到法庭上去。就是经常去告这些穷人没有还他的钱啊，债务到期了以后没还不起啊，所以呢有钱的人，这些富人呢就会把穷人告到法院上去，把他拽到法庭上去啊。这个拽字其实是最能够解释这个吸引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中文呢，我们很多中文的这个圣经译者呢把它翻译成吸引的意思，其实没有把那种力量，把那种神的这个主动的性把它表达出来 ，OK 啊，然后在那这个同样的这个希腊词 hoko 就是这个吸引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18:10里说，那时候彼得从剑鞘里拔出刀来，还记不记得在克西马尼园啊？然后呢，就是一帮兵丁带着这些刀棒，然后来抓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呢就从剑鞘里面刀鞘里面把这个刀呢拔出来，就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啊。这个拔字，这个拔出来这个刀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就用了吸引这个词，就是一种动作，一种主动的行为 ，OK， 有点力量的一种行为。然后约翰福音21:11说，彼得将渔网呢拖进船里面，他打了满满的一船鱼，满了这个鱼呢快破了，渔网都快破了，他把渔网呢拖进船里，这个拖进的这个动作，也就是吸引的这个动作。啊，然后呢，保罗和希拉被暴民揪住，并拉到官场上去见官。这个拉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吸引的这个动作，就是父了把我拉过来了，啊，所以呢，从这个词呢，是从词根 arrow 而来，意思呢就是拿给自己，就是喜欢我选择做这件事情，我透过投票的选择来当选某个职位，就是在希腊文里它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里父若不是父差我来，就是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是天父将我们拉出来，就是用拉出来，我觉得会更加的准确，是因为他愿意或者选择这么做，他在救恩上有绝对的主权。啊，不要以为好像神都是要用种慈言爱语，好像男孩追求女孩一样来追求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追求你，招你，双手引你，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他在拣选一些人的时候，像他在拣选保罗的时候，直接把你踢下马来，直接用强光大的声音一下把你镇住，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神有绝对的主权，然后当时保罗就信主了，对吧？啊，所以并不是啊，并不是说他一定要用这种这样子的这种这个，所以这个吸引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拉出来的意思，拽出来的意思。我们原来是往地狱里面跑，全部都要往地狱里面跑，但是神呢把我们拽住了，神用他的动作把我们拽住了，把我们从往地狱的这条路上呢，直奔的这个路上呢，把它拽过来了，掉头，然后从而让我们愿意奔向他啊，就是奔向他，掉过头来奔向他自己。脱离了那个地狱，去往地狱的那条路，啊，转头呢就跑向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拉出来的意思。OK， 好，下面一个意思，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说，为什么马太福音的5:48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就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呢，我在信主的时候也常常看到这个词，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人是不可能完全的嘛，但为什么神说要我们完全，并且要像天父那么完全呢？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像天父那么完全呢？那我们做不到天父那么完全，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天堂呢？啊，那到底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意思？这个完全是什么一个意思？是十全十美的意思，还是非常完整的意思，还是什么意思呢？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OK， 那希腊词也是 teleo 的意思呢，就是达到了顶端，达到了终端，一件东西呢已经完成了，已经不缺少任何东西了，就是已经达到了完整，这个东西达到了完整所需要的任何的这个东西，已经不缺少了。OK， 完全没有缺乏，完全的成长、成年、足龄和成熟的这个意思，就是一样东西已经完整了啊。那这里的意思，它是你要注意它的上下文，一定要把这句话呢放在上下文里面去解释，否则你就会错误的解经。因为这句经里问题，它是讲到说，它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我们的爱必须要超过法利赛人的爱啊，因为就是我们他在说到你要像法利赛，就是你要像天父那样去爱人啊，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去爱，因为天父的爱是非常完全的爱。 OK， 法利赛人的爱呢是一种虚伪的。OK， 啊，所以呢，在这里登山宝训里直接说，就是我们的爱必须要超越法利赛人的爱，就是达到了这种天父的那种层次的那种爱，就是那种完全的这种爱，啊啊，他们在当时的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都认为呢，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代表神，他们认为呢，他们就是做的非常出色的，应该是神会很愿意就是欣赏和接纳他们，以法利赛人的这种他们的这种行为。但是事实上耶稣正说正好相反，你们的爱必须要超越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为善的这些人。 OK， 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节，他说你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限。这个 teleos 呢指的是圣经的整全性，就是有一天的整个圣经都完整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就会完全清楚就是完全清楚神要说做什么，那么很多的这种恩赐呢，就是在这个恩赐就可以不需要了，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圣经的整全性就完整了。 OK， 完全的人能够控制他的舌头，就是一个成熟的人是可以控制他的舌头，不是指这个人的要十全十美，不是这个意思，是一个人成熟到一定的年龄呢，你在属灵里面成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就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了，就这个意思。 OK，是成熟的意思啊。好，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个简短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它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简短的问题，就是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说，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OK，那么首先来看一下，首先这里有两个问题我先要跟你讲清楚。一个是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上的事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上帝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是约翰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反复的告诉基督徒不要爱世界，那这个世界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那凡世界上的事，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搞明白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呢在Cosmos 呢这个词就是希腊文的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里有三层意思啊。第一个呢是指物质的全地或者宇宙，就是你能够看到的肉眼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良辰美景、日夜星辰等等的这些，这个物质的世界，所有的宇宙的万物。 OK， 这个呢也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物质的一个世界。OK， 圣经里说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又就是用的是 cosmos， 就是用的这个希腊词，这个世界就是指一个宇宙全地和物质的这种物质的全地和宇宙啊。第二呢就是指居住在世上的人，他有时候圣经里面也会用 cosmos， 特别是约翰他会说神爱世人，那个 cosmos 的这里是指世界上的人，这些世人就是所有的，不管是那是指不管是指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就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 OK， 所有的各个民族、各个族群、各个语言群体啊，各种文化、各个国度啊，各个国家的人就是世人。所以呢，第一是指宇宙万物你可看得到的物质的世界啊，天空、海洋、陆地，所有的这些你能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第二呢是居住在世上的人，就是神爱世人。 OK， 但是在这里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里呢都不是前面这两个意思，这里是指第三层意思。那第三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世界这一由撒旦管辖的一个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啊，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制度和秩序，包括受幽暗权势左右和操纵的各种物质、利益、财富、色情、厌乐、道德、宗教等等，就是这个世界的一整套的文化价值思想体系啊，就是这一个的思想体系是因为已经是受到了污染的，受到是由撒旦控制的啊，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全世界，这个是全世界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世界的王就指的撒旦，这个世界呢就是指这个世界，明白吗？这是一个 指一个由撒旦管辖的一个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个世界上的一整套的价值体系啊。基督说我们不属于世界，就是指这个东西，就是由撒旦管辖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我们虽然生活于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耶稣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啊。那这个世界指的就是这一整套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的信仰呢是经常是跟这个世界上的这价值观和体系是背道而驰，是相反的。 OK 啊，所以呢这是要明白这一点了哈啊，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在坐在船里，我们就基督徒呢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呢我们坐在船里面，我们的船呢是停在水上，但是我们不在水里面，我们不属于水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一套啊，一套这个世界，所以已经被罪已经被黑暗权势所笼罩所败坏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好，下面呢我们就看到肉体的情欲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肉体渴求、贪恋、渴慕圣经禁止的肉体上的动物性的欲望啊，从吃东西到等等的啊，到色情啊啊，到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些东西。 OK， 然后眼目的情欲，视觉上渴求禁止的，肉眼和心眼同时渴望。 OK， 你比方说你会看见色情啊，然后呢漂亮的衣服、珠宝啊，就是这些东西，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说这些东西会让你不小心的，或这些东西会吸引你，把你带离神，把它远离神，让这些东西把你的带着你的偏离了神啊，然后你的爱神的心就没有了啊，然后你就会爱这些东西，那爱神的心就没有了。 OK， 然后今生的骄傲就是自信，信靠地上的事物，比方说财富、权力、知识、力量和寿命等等等等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人世间所有，我们人所有的这些罪，我们的试探、诱惑都逃不出这三个类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肉体的情欲是吃，永远无止境的吃，永远要贪求这个。中国人就讲吃，讲到细致精致到一种程度啊，常常去吃一些新奇新意的东西啊，不满足一般的食物啊，然后等等的这些，在吃上面无穷无尽的这种追求。 OK， 肉体上对性啊，对这种情欲的追求啊，这些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就是对豪车、这个豪宅、豪车啊，对所有的这些珠宝啊等等这些眼睛喜欢的、看上的心，眼睛非常愿意去往这些东西上面去靠啊，这些就是这些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OK 啊，这些都是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地狱有没有分层次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狱有分层次吗？啊，这个地狱分层次的看法是来自但丁的《神曲》啊。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人这个文化里面有十八层地狱啦。那么呢，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呢，会认为说是有九层地狱啊。总而言之，不管是西方还是中方呢，还是东方呢，他们都认为呢，地狱是有层次的。那是不是如此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地狱分层次的。从西方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来源是来自但丁的《神曲》啊。那么在这个但丁的《神曲》里面呢，他在描写地狱篇的时候呢，他在地狱篇里面描写呢，地狱里面有九个层次啊。第一层的就是一个边界，第二呢是次，就是啊，它是就 大概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啊。因为他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1321年呢，他写了一个用诗歌体的这样的一个著作叫《神曲》。在这本书里面呢啊，一个罗马诗人维基尔呢带领但丁寻找他呢被撒旦掳去的失落的爱人 失落的Beatrice 就是他的名字啊，这个爱人啊，他呢这个爱人呢失散了，就跟被撒旦掳去了，然后呢成为撒旦，跟撒旦结婚了，成为撒旦的这个帮凶，成了撒旦的爱人。 OK 啊，然后他就寻找他的爱人，他们就穿越了九层地狱啊。那这九层地狱他就来描写这个九层，从第一层到第九层逐层的这个不断的加深他这个邪恶的程度啊，直到撒旦呢被捆绑在地球的中心，在这里呢每一个罪人因着他所犯的主要罪孽而永受折磨啊。根据但丁的描写，地狱层次从第一层开始，然后这里住着一些没有受过洗但就是道德 高尚的一些异教徒，然后直到地狱的中心，也就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这些罪犯啊，就致命的大罪，就是 背叛离弃神的人啊，存留的这个是最大的罪，最大恶极的罪哈。那么他是这样子写的，他说第一层的是边界，第二层是色欲，第三层是饕餮啊，就是贪吃，第四层是贪婪，第五呢是愤怒，第六呢是异端，第七是强暴，第八层是欺诈，第九是背叛，就是背叛上帝啊。这是但丁的他的这个一个概念，都完全是一个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虚构的啊一个故事哈啊。那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个地狱分层次的这个说法是没有圣经是没有这样说的，没有明确说，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圣经没有完全没有明确提到地狱是有层次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但是呢他却呢在以下地方呢暗示了审判的层次，暗示了审判的层次。比方说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圣经有三处呢写到了说，比方说写到了暗示这个审判的程度呢可能有所差别。比方说启示录他说20章12到13节，他说我又看见那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呢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OK 啊，就是有两卷册子啊，一卷是生命册，所有信主的人都在生命册上面，另一卷呢就是没有信主的人的案卷，死了的人呢都凭着这些卷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注意啊，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听上去其实是好像是应该是有层次之分的，有严重的程度的区别啊。你看到哈，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就出现了两次，就是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就是意味着呢，好像应该是这里有程度的轻重之别。OK， 好，再下一个呢，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4节，他说，但我要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还受呢，就是讲到了他去传福音啊，去到那个地方啊，人们不愿意接受，他们已经亲自看见了耶稣，神的爱子亲自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把天国传给他们，他们都不愿意信啊，他们都不愿意信。他说好，你们不愿意信我，他讲到的是哥拉逊吧，他的哥拉逊博塞大这两个地方啊，他应该是讲到这个地方啊。他说你们两个地方呢，他说以后你他说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的，就是索多玛当时呢是没有上帝的儿子差派给他们的，是指天使给他们传福音啊，天使给他们啊就去拯救他们，他不愿意信天使，天使当然比上帝的儿子要低一个层次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他们已经灭亡了，他说你今天上帝的儿子亲自向你把生命的这个永生传给你，你不愿意接受，所以你到时候所受的比索多玛所受的还要你还要更严重，就这个意思。 OK， 听上去呢就是这里有个程度之区别啊。马太福音的23章14节呢，耶稣再一次警告，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 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啊。所以在这里呢听上去呢就是有一种程度的区别啊，因为人家上帝呢就是说他对于这些假法利赛人呢，为什么他会对他们有更重的刑罚呢？因为他们是明白上帝话语的人，他们是有条件的完全明白上帝的话语的，他们本身就是神学家，本身就去研究圣经的，可是他们呢还是这么坏啊，还是这么恶啊，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做，你要受更重的刑罚，就是神给你的多，他也要的也多啊，他托付你给多，向你取的也就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如果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有这个条件，很多的条件听到福音啊，神呢就给我们很好的条件 给我们很好的教会，更各给我们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属灵的资源。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还犯罪，如果我们得罪神，如果我们有一天还是被盗了啊，就是背弃神，那我们所受的这种审判要比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他们在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毁灭的，就是灭亡的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判断，也就更重的刑罚。我相信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所以在这里指的就是他虽然没有层次的这个没有明确的提到的层次，但是呢听上去其实神应该是公义的神，他还是会有一个程度的区别。好好，现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疑难问题的诚实答案呢就解答到这里，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再会解答进一步的解答其他的问题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事工的支持啊。最近呢我们也听到美国呢说要把微信啊还有 TikTok 呢就是这个就是抖音呢要禁掉，我们也不知道上帝呢到底会允许我们在使用这个平台呢来一起学习圣经还能够有多长的时间。但是我也跟在神祷告当中我跟神交通，我们就说主啊，你若允许我无论你多长做多长，你允许我做多久我就愿意在这个上面做多久，我就一直呢衷心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平台呢已经不能够学习了为止。如果神有一天关上了这个门，我们相信呢神会在另外一处呢开一个窗，给我们开一条另外一种方式，给另外一条道路。不管怎么样，我们祈求大家呢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还有多长的时间这个大门什么时候会关上求上帝怜悯我们，也求主来带领和显明他的旨意那我也非常感谢大家也在这个祷告当中，请你继续为我们祷告。另外呢也继续如果愿意的话呢继续来在财政上来支持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也收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个姊妹给我的奉献，我在此向他感谢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给我们施工有一些支持和奉献的话，你就在微信上加我加了我以后呢，然后我就可以你就可以来奉献和支持我们。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学习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周见。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之父，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就是父，你在创世之先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然后呢你是就是把我们从死亡的路上拽出来，吸引我们把我们的拽出来，就像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把我们拽出来，让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把我们送往天国的道路。那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得以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得以成为现实，让我们能够透过他这条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打开的这条道路能够通到上帝您那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谢谢主，我们谢谢您将愿启示您自己给我们，然后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您是谁然后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理解圣经的过程当中忠心的毫无愧疚的来去传讲您的福音和真理，没有任何需要抱歉或者是需要向世界妥协的这种任何的这种疑地，因为你给我们的就是您的话就是真理，你的祈求让您的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您的话就是真理。感谢赞美主，求你与弟兄姊妹同在，因为我知道国内现在有非常多不安定的因素非常这个不平安无论的外面的洪水滔天，然后还有瘟疫，但是无论怎么样我知道天父你会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保守每一个然后来听您的这个话语的来听这一堂课的这样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的家人的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